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过几个礼拜马上就是复活节，所以呢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来谈到耶稣的受审，一直到他定罪然后殉难在十字架上。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路加福音23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25节，第一节到25节。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谈，一段一段的来讲，一段一段的来练啊。第一段圣经在第一节到第5节，这边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善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那这段记载哈，你要记得我们这个路加福音作者路加呢，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而且一开头他就写说，他这本书要写给谁呢？关于耶稣的生平是写给一个罗马的贵族或者是官员，叫做提阿菲罗大人。那很可能这是一个慕道的一个朋友。那么因此这本福音书是写给一个罗马背景的一个官员。那既然如此，所以他写这本书其中有一点跟别的福音书比较不同的，就是他要刻意的强调，耶稣虽然钉十字架，但其实他是无辜受害的。那么这个也从罗马的巡抚这个官员本身的审判就看得出来，所以在路加福音刻意强调这个比拉多巡抚呢，连续3次公开宣布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那同时后来还有一个分封的王西律也为耶稣做见证，说他也没有查出耶稣什么罪来。所以用这个来讲，等于说让这位提阿菲罗呢可以了解到，从罗马的法律来看，你会发现耶稣其实是被钉十字架，不是他犯了任何的罪。那不但如此，也从他整个受审的过程中，如果这个提阿菲罗是读过旧约圣经的话，他就可以看出来，耶稣其实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受苦的弥赛亚，神的仆人弥赛亚。所以我想这个路加在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有他的一个焦点。那也因此一开头他就提到说，是那些众人，当这众人主要就是从犹太人他们的那个公会宗教领袖们，他们起来把他送去交给比拉多。因为在前面22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耶稣是在公会里面受审，那受审了以后这个公会的决议就是说不必再审了，反正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耶稣好像公开承认他就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因此这个之后，这个众人把他送去给比拉多，当然是指的就是从公会来说，就是公会的人。他们告耶稣有3个罪名，他说第一个，他是诱惑国民，诱惑国民就好像说造成宗教上的一个混乱啊。第二个，他说他禁止纳税给该撒。其实这一点呢，在前面如果提阿菲罗他读过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书的话呢，前面其实耶稣已经讲过了，关于他们在试探耶稣嘛，说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撒。耶稣的回答我想很清楚，耶稣的回答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对不对？然后他拿起那个铜钱来的时候，他上面是印的谁的像呢？西律王的像，不是西律王，就是凯撒皇帝的像，所以凯撒的归给凯撒。所以耶稣从来没有禁止犹太人纳税给罗马皇帝，所以这个罪名也是一个这个虚谎的。那第三个，他说他自称是基督，是王，但基督 这个希腊文是 Christos、啊、如果用希伯来语呢就是弥赛亚，他自称是基督是王。这个呢倒是耶稣是有在最后公会审判的时候他是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弥赛亚。但这一点问题是对罗马帝国构成什么威胁吗？但是事实上在整个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无论是作者也好或者是比拉多也好，他最关心的只有第三个。因为第一个他说他这个诱惑国民，那不管诱惑国民做什么，对罗马巡抚来讲这不过是你们犹太人当中的宗教上的争议，跟我无关，我懒得去参与这件事情。第二个他说控告他说他禁止这个犹太人纳税给该撒，真的吗？他有点半信半疑，这点他并不太真正认真这样来想过，因为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犹太人大批拒绝缴税的事件。那第三个他倒是很有关心了，因为如果真的耶稣自称为王，那闹独立的话，那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因此比拉多只问的一个问题，他问耶稣说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正如刚刚这个公会所控告了，说他是这个是基督是王吗？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其实他的原文的回答呢应该把这四个字呢次序稍微改一改就好了，还是四个字，是你说的，不是你说的是，是你说的。不过虽然是这样讲，是你说的跟你说的是这两个中间呢是有一个微妙的关系的，所以耶稣的回答是一语双关的。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可以翻译成说是你说的，因为这个你说的是跟是你说的这两个，不管中文这个是字是放最后还是放前面，但在希腊文本身来讲这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并没有否定。所以因此某一方面来讲他肯定比拉多的问题，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你说的没错，但是这句话里面也暗示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说这是你说的。那么到底所谓是基督是王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表示说这个所说的是王这个字，弥赛亚这个君王的身份，这 Christos 显然不是地上的君王，所以跟撒该这跟这个该撒来讲本身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应该是不是冲突的。那么在约翰福音在这个对话里面，我想约翰福音的记载就比较更明显，耶稣讲的话比较长一点，那边就说我的国不属于这地上。路加福音没有这样详细的讲，但我想你可以了解当时耶稣的回答说是你说的，就表示说你听来的你说的是没有错，但是他没有解释，在路加福音没有解释，在约翰福音就解释得很清楚，我的国不是在地上的国。但是即使耶稣在路加福音没有解释，但是从比拉多的反应你可以看出来，他知道公会所控告的事情并不是真实的，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比拉多第一次的宣告就对祭司长和众人就回答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那第一次宣判耶稣没有罪，宣布他没有罪，那他凭什么呢？就凭耶稣这个回答他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回答来讲所谓他是王肯定不是政治性的王，所以他已经可以了解了。或者说路加福音没有详细记载，但约翰福音的记载我想比拉多是了解的，耶稣如果是王他绝对不是这种地上政治性的王，所以对于凯撒皇帝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也因此作为罗马巡抚呢，他不孝也不应该为此来定耶稣的罪，所以他第一次的宣判就是说我查不出这边有什么罪来。但是在第五节他们就是这些众人犹太的领袖们宗教领袖们，他们就越发极力的说，再一次来强调再来控诉说耶稣呢第一个蛊惑百姓，这前面所说的第一个罪名蛊惑百姓，但是关于他纳税的事情他就没有再说了，他说蛊惑百姓，但是蛊惑百姓呢是从加利利开始一直到现在到犹大了，甚至到了耶路撒冷来了，他就提到他从加利利开始了， 那也因此后面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呢，就是比拉多一听，哦，原来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那加利利不就是这个希律王的管区吗？所以他既然晓得耶稣是属于希律王所管的那个辖区，他就想要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因为希律王刚好在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过节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下来到耶路撒冷，何况他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属于他的王宫啊，一个属于他的王宫，所以他有地方可以住的，是一个很好的大希律所建的一个王宫，正在耶路撒冷。那因此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就是提到耶稣转到希律王那里去，在希律王面前受审的一个过程。第八节，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的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那这边就提到希律来审判耶稣的时候，在前面路加福音曾经有两次提到希律想要见耶稣，为什么呢？第一次是因为这个听说关于这个耶稣行神迹的事嘛，然后希律的回应就是说，哦，他是施洗约翰复活了，因为施洗约翰是死在他的手下嘛。他说，哎，这好像跟施洗约翰很像哦。那么因此就想到耶稣是施洗约翰复活的一个表现。那当然这个并不是适当，当然不是啊，知道他有这个印象，对耶稣有印象，知道耶稣行很多神迹，但是圣经上也记载过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行过一个神迹。所以后来这位希律王把施洗约翰抓了，然后关在监牢里，适当关了两年左右，然后才把他处死的，把他砍头。那因此约翰虽然在监牢里关了两年，那因为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行过神迹嘛，那所以希律王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施洗约翰行过神迹，那他听说了耶稣医病赶鬼行很多神迹，所以他就这边就提到说他听说过他的事情很久，很希望看见他一个新的神迹。于是呢他就问耶稣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我们说啊，一个巴掌拍不响，他拼命问问题，可是这个耶稣呢一言不答，就很没趣嘛，你问再多的问题他都不回答，都不回答。那当然我们也想到过，这个比拉多为什么把耶稣送给希律呢？当然后面提到他跟希律本来有仇，后来那天就成了朋友，他是为了讨好希律王才把耶稣送过去吗？我想没有理由他要讨好他，何况在当时的政治形态来讲，罗马巡抚他的地位是高于分封的王希律，因为希律不是他的爸爸，大希律王的时候他的辖区很大的，那时候没有罗马巡抚的，整个巴勒斯坦都他管。但是大希律死了以后呢，因为儿子在争权，然后里面有很多纷争，所以因此这个罗马皇帝就决定把巴勒斯坦一切为四，分成四块。所以这一位希律王他事实上只是管四分之一的，叫做分封的王，他只管四分之一的辖区啊，就是加利利跟另外一个小地方。那因此犹大这个地方呢是属于罗马巡抚直接管辖的。然后还有呢这个约旦河东本来也是大希律的辖区，那边有另外一个这个希律的儿子来管。另外在北边你记得吧，就是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该撒利亚菲利比那是另外一个辖区，是另外一个希律王的儿子啊，叫做腓力在管。所以整个巴勒斯坦是切成四块，那么加利利的这一位希律王只是四分之一而已。所以因此这个罗马巡抚呢，因为直属罗马皇帝嘛，所以理论上来讲他有更高的权柄，他没有理由要把这个审判权交寄给希律王去的。他为什么送去给希律呢？ 其实他不是转移这个审判权，他是想知道这个西律怎么看耶稣的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首先耶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一点比拉多是了解的，因此要把这个非常有名的人如果说判罪，尤其后来判死刑的话呢，哎，别搞成这个犹太人的叛变的话呢，他这个巡抚就坐不稳，位置官位就坐不稳了。所以呢，他不太想这个草率的判他严重的罪，想听听希律王怎么看，参考参考他的意见。你知道当时很多罗马巡抚在犹大这个地方啊，在执行他们这个巡抚的职责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一些政治啊、宗教啊、文化的问题，因为毕竟他们是外来的人，他们对于这个犹太人的宗教不太了解，就生怕搞出大事情，自己官位不保，所以他是想要知道希律王怎么看。所以事实上在使徒行传就注意到，使徒行传23章，后来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捉拿，后来送到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该撒利亚那里呢，那才是罗马巡抚真正的官府，是在该撒利亚。虽然这个时候比拉多是来到耶路撒冷，因为过逾越节，为了怕政治动乱，所以他亲自来压阵，亲自跑来耶路撒冷，可是他的衙门却是在该撒利亚。所以那一次保罗在该撒利亚被巡抚菲斯都审讯的时候，刚好有一个犹大的王叫亚基帕来访问他，他就请亚基帕来帮忙听审。为什么？因为这个亚基帕王就是现了这个希律王的儿子，所以就是大希律的孙子了，亚基帕王。为什么呢？他想，他因为这个菲斯都呢要把保罗送去这个罗马，因为他要上告于该撒，那解送囚犯总要有个罪名啊，他到底是什么事啊？他这个刚来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巡抚啊，搞不清楚犹太人的宗教问题到底是争什么东西啊。虽然他已经上告于该撒，所以他管不着了，他可以不必管，可是送囚犯总没，连个罪名都没有，所以他想亚基帕王这个是犹太人的王嘛，所以呢他比较了解这个政治文化的问题，听听他的意见。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一样，比拉多他就是为了想要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才希望这个希律王看他怎么判，然后他再帮忙，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呢，至少一个希律王还可以分摊责任嘛。所以他不是要把审判权交出去，他只是想听听希律王的意见。这个希律王呢问了半天，耶稣一言不答，他还没去，他就准备怎么样把他送回去。但是当时跟祭司长文士这些公会里面的人跟在比拉多面前一样，也是极力的告他，你知道这个字都是非常强烈的，极力的在希律王面前来告耶稣，正如在比拉多面前一样，第五节是提到越发极力的说他有罪。所以这个地方你都看见整个的描述里面，在定耶稣有罪的事情上，犹太的宗教领袖们是最重要的罪魁祸首，他们是极力的要来控告他。但是希律王虽然他们极力的控告他，希律王最后也没有做任何的宣判，就把他送回去，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了。但是送走以前呢，他和跟他的士兵呢，因为藐视耶稣嘛，就戏弄他。那当然在别的圣经里面提到，后来耶稣被定罪以后，罗马的军官就是官兵哈，就在比拉多那里的曾经羞辱过耶稣。但这边因为这段经文，耶稣在希律王面前受审呢，是整个四本福音书唯一路加福音才有的，马太、马可跟约翰都没有，所以因此没有了，就没有提到耶稣被这个希律王周围的士兵或者是他的这个怎么样，他的保镖、他的贴身护卫羞辱的事情。但是这边的羞辱讲的就很简单，他就是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并没有说鞭打他，没有说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那是比拉多的这个卫队做的，不是希律王的卫队。希律王卫队只是给他穿上漂亮的衣服，其实就是说，哇，你是犹太人的王，来给你穿一个像王一样的华丽的衣服，这是一个讽刺，这是一个想要羞辱他。但是整个的经文记载里面是有很多我们叫做反讽， 你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好像要羞辱他。其实没有想到，耶稣真的是万王之王啊！甚至你给他穿的这个华丽的衣服，都不够衬托耶稣的那个威严、尊荣跟荣耀。但是他们用华丽的衣服来羞辱他，然后就把他送回去了。然后他提到西利王跟比拉多以前有仇，那一天就成了朋友。当然，第一个这个朋友哈、未必是永久的朋友，也不是如胶似漆的好朋友。为什么成为朋友呢？很简单，他们有个共同的敌人。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的嘛，敌人的朋友而就是我的敌人，那敌人的敌人而就是我的朋友。虽然两个是敌人，可是一旦两个人有个共同的对手，共同的敌人是耶稣的时候，于是两个敌人之间就变成朋友了。在这方面他们有一个共识，有一个可以合作的空间。所以并不代表从此以后比拉多跟西律变成多么好的朋友，只是说过去的一些纠结呢可能可以放下了，可以放下。然后十三节开始就开始提到了这个囚又回到了比拉多这里来了。那比拉多怎么办呢？所以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就提到比拉多，这个耶稣从西律王那边回来以后，比拉多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第二次的宣判。第二次宣判怎么说呢？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这边就加上一个百姓啊，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个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了，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就结束了。所以换句话说，西律说这个比拉多说什么，比拉多就把这些祭司长官府，那因为这件事情呢，慢慢的除了最初公会来控告以外，他们当时的审判、是一种有点像公审一样、当然他有个官衙，可是外面有庭院，庭院是一般百姓可以进来的，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些百姓的围观的人就开始来了。那尤其是他们解送去西律王那里去，当然就在官府外面要走路啊，走到西律王王宫，再从王宫走回来，在这个外面大庭广众下一来一回的时候，卫兵押送，你可以想象很多人就注意到，哎，什么事儿？哇，又是牵涉到名人耶稣的事情，哦，耶稣被控告，因此旁听旁观的这个百姓就来了。那比拉多说什么？他说呢，你们把这个人，当然他说话对象主要是对着公会的人说的，你们把这个人解到我这里来，说他有三个罪吧，诱惑百姓的啊，一样，他在所有的讨论里面都再也没有提到过说纳税不纳税的事儿，他只是说，你说他是诱惑百姓的，我把你们所告他的事呢也审问过，我没有查出他什么罪啊，第二次宣判耶稣没有罪，但他加上一句话，西律也是如此。因为西律也没有说他有罪，如果有罪西律会来告诉我的，他没有，表示查也没查出他什么罪来，就送还给我了，所以我认为他没什么罪，西律王也是如此。所以呢，结论是什么？那基本上就要宣判了，所以可见他没有什么重大的罪，至少不是该死的罪嘛。不是该死的罪呢，我就准备要释放他了，但他加了一句话，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那既然没罪，干嘛还要责打呢？其实看得出来，这个作为罗马的巡抚，他当然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比拉多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横行霸道的人，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不必要的时候他是不需要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作对，因为治理这个百姓的话呢，犹太的这个宗教领袖如果跟他合作，当然他管理起来比较简单嘛。那既然犹太的宗教领袖来告他，而且显然要把他定成死罪嘛，那好，我认为无罪把他放了，就这样平白无故的就放的话呢，这些宗教领袖可能不服气，说好吧，那我就鞭打他，打完以后就把他释放了，这种可以了吧？所以他是有点要顺着犹太宗教领袖的意思才要鞭打，否则连鞭打都可以省掉。 然后在我们的和合本的经文里面呢，这个没有十七节，十节放在这个小字的里面，但是大多数的圣经，如果是英文圣经的话呢，大概现在的版本的英文圣经基本上都是把十七节拿掉，是的确没有的。我们中文呢是没有放成大字，只放成一个小字。小字说什么呢？他说有古卷作，其实就是少数的啊，少数的古卷上有这样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因为每逢过这个节期的时候，巡抚呢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这句话哈，为什么会拿掉呢？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手抄本嘛，而且手抄本我们可以鉴定它的年代，所以根据我们发现，就是最早期的圣经，我们现在圣经很多是可以发现这个有没有什么变动哈。我们相信圣经无误，圣经无误是原来的原本手抄本是无误的啊，原来是原版是无误的。那后来一代一代重新在抄的时候，难免的过程中可能抄错一个字母啦，抄错一个字啦，我们也可以查出来，甚至有的时候会添加了某一些段落。但是你放心，整个新约圣经当中我们现在查出来的只有两段是最有问题的，一段就是马可福音最后啊，我们的福音，我们的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应该到第八节结束，第九节之后的都是后来加的，后来加的。另外一处我们以前也可能提过，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那个第十二章啊，那个谈到行淫的妇人，我们很喜欢讲的那段圣经，那个故事的里面前面那几节行淫的妇人的那一段却不是圣经原文啊，圣经不是原文，第八章不是第十二章，第八章第一节啊到第十一节，那这两个是比较长的段落啊，好几节的。那有些偶尔只有一节，可能后来添加等等，我们也查出来了。所以因此这个路加福音这个二十三章十七节是确定不存在的。那么后来添加了，后来添加，因为我们是手抄本的，我们也有各种方法来鉴定年代，包括这个羊皮卷哈，羊皮的年代，因为你这个羊皮的年代多久，我们用碳十四测定年代的话呢，那误差可能会差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会的，但不会差超过一两百年的。那为什么会后来加进去？因为这个十七节其实就是马可福音的十五章第六节，所以马可福音甚至马太福音都有提到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在逾越节的时候过去由罗马的巡抚在耶路撒冷，有时候为了讨好百姓啊，会在逾越节的时候做一个好像大赦一样啊，大赦当然不会很多人大赦，他会释放一个死囚犯，换言之说一个判死刑的把他释放了，不是普通说关七年八年的释放他，不是这种，是把一个死刑的死刑犯释放了。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因为后面他们要求巡抚比拉多释放一个人叫做巴拉巴。那因为没有十七节的话呢，从十六节跳到第十八节好像有点突兀，怎么忽然间跑出一个巴拉巴干什么，为什么要释放巴拉巴呢啊，所以因此这个可能在抄写路加福音的文士在抄的时候就主动的把马可福音的加进来了，但却不是一开头就有的，所以路加福音本来是没有的。那时候所以因此比拉多说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接下来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 所以呢，十八节开始你就发现情形翻案了。翻案的原因呢，是犹太宗教领袖跟这些犹太的百姓。当然，为什么这个百姓会要求释放巴拉巴，而要钉死耶稣呢？所以这边没有说，但是你去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你就注意到，其实这背后有犹太公会宗教领袖们在那边唆使他们这样做的。这边虽然没有说，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当时都在场，所有的众民，那前面已经说了，祭司长也在，然后一些公会里面的官员都在，啊，那所以这些众人一起喊着说，所以你会注意到哈，整个的描述里面，在一开头，第五节，他们就越发极力的控告耶稣，你知道那个时候也是越发极力的控告他，然后到了希律王那里也是极力来控告他，你就发现百姓们跟这些宗教领袖们是扮演非常关键性的角色，因为希律王是一直是这个不是希律王，比拉多呢是一直想方设法呢把耶稣就放了，但是群众是刚好相反，所以他们要除掉这个人，这个除掉这个人其实就是杀了他，杀了他。当时保罗后来在耶路撒冷被抓，当时的百姓也在喊同样的口号，除掉这个人，就这个除掉就是要杀掉他，然后呢说要释放巴拉巴给我们，巴拉巴又是谁呢？所以因此这个路加在这里就加了一句说明，不然的话所有的读者包括这个提阿菲罗大人还有后来的读者不知道是为什么跑出个巴拉巴，他说这个巴拉巴是因为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作乱就是他们告耶稣所说的他们在蛊惑百姓嘛，然后要自立为王嘛，就是作乱。哎，巴拉巴是真正作乱，而且他杀过人，杀过人的话呢，杀人者死，在罗马的法律是要判死刑的，所以他是一个死刑犯，但是他们要放掉这个巴拉巴。但巴拉巴这个名字哈本身很有意思，巴拉巴呢可以分成巴拉巴，这个巴什么意思啊？在当时的叙利亚人的亚兰文，耶稣时代他们的犹太人都讲亚兰文，反而不是讲希伯来文，亚兰文里面的巴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你记得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位教会领袖叫巴拉巴，巴拉巴就是第一个巴是儿子，拿巴是什么呢？他们叫做劝慰子，就是很会鼓励人的人，也有很有爱心的人，叫巴拿巴。那这人叫做巴拉巴。那拉巴什么意思呢？其实巴拉巴的拉巴其实是阿爸，爸爸，爸，阿爸，所以连起来练的话，它是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因为其实那个拉巴的 R 是在前面的爸，爸的时候是爸，阿爸。是阿爸的儿子，那说了半天是爸爸的儿子，爸爸的儿子，所以这个名字哈，不是他的姓，也不是真正的名字，可能是一个绰号叫巴拉巴。那这个有些圣经学者就提到说，这个父亲的儿子，他其实这某种角度来看，他好像耶稣的名字，因为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天父的儿子，是真正的父亲的儿子。但这个强盗叫巴拉巴，他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结果群众要求释放巴拉巴，而比拉多呢却愿意释放耶稣，刚好相反，于是比拉多还主动的来劝解这些百姓。可是二十一节说，可是他们喊叫着说，再一次提到喊叫，这些群众这些百姓们喊叫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你知道死刑的方法有很多种哦。那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不是所有死刑犯都是要钉十字架的啊。十字架是一个死刑当中最残酷的一种死刑，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犯罪的话砍头嘛，啊，杀头的，只有很特别特别的情况下才有凌迟而死，凌迟而死，那是千刀万剐，然后慢慢死的。所以不是每一个死刑犯要凌迟而死的。那么钉十字架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就相当于中国的凌迟而死，为什么呢？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死刑犯呢是血慢慢慢慢流干的， 有时候可以挂好几天才死的，好几天才死的，不是一下子死掉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罗马帝国呢，把这种钉十字架的刑罚保留给什么呢？外邦人。哎，罗马帝国的外邦人，像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哎，不是罗马人才可以用钉十字架。罗马人或罗马公民如果犯了天大的罪，最多就是砍头。所以也这个保罗后来在罗马殉道的时候，他是被砍头的。但是同时殉道的另外一个彼得呢，彼得是钉十字架的。所以钉十字架这种刑罚是最残酷的，通常只保留给不是罗马人。但是这里是很特别了，犹太人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用对付外国人的方法。可是犹太人自己就是外国人啊，他总会要求罗马巡抚把他们自己的犹太同胞用这种最残酷的方法钉死呢？这是很罕见的。在后来耶稣死了以后很多年，公元70年犹太人叛变，那叛变之后，在当时的罗马巡抚已经不是比拉多了哈，换了别人了。那个罗马的巡抚把2000-3000个犹太人钉十字架，从耶路撒冷往北一路几十公里，每隔一段就一个十字架钉死一个犹太人。所以这个是罗马人对付叛变的犹太人才用十字架，但这边是犹太人要求罗马巡抚把犹太人当中即使称他为先知也好拉比也好的耶稣钉十字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那为什么还是这么做呢？很明显的是宗教领袖在同中他们在唆使他们这样做的，所以他们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造成一个轰动。那待会会讲这个中间又是另外一个反风哈。那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在旧约圣经就提到，任何人死的时候被吊在树上或者柱子上，那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十字架型的或者一根柱子的，都是属于死在一个柱子上，都是被神所咒诅的。所以这个圣经学者相信，为什么犹太人要求要钉耶稣钉个十字架呢？这一定是出于犹太宗教领袖们的想法，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唆使这些百姓们这样说的，就是耶稣不但要死，而且被列为被神所咒诅的。为什么？你记得他在公会里面，当他们询问到最后，问他说：“你是基督吗？”耶稣等于承认了。承认的时候，这个犹太公会人怎么说？这是亵渎的话，亵渎。那既然犯了亵渎的罪，他的死刑就不应该是只是普通的死刑，因此要用亵渎的方法让他死，因此钉在十字架上是当时很可能是这个原因。那这个可能是犹太公会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为了这件事情，这个就群众就这样喊着说要钉他十字架嘛。因此22节，比拉多第三次，这是更公开正式说，为什么这个做什么恶事呢？我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比拉多并没有说耶稣是什么罪都没有错，因为什么呢？他们告耶稣鼓动群众，这个也很难说有，很难说没有。那他是基督是王，他也觉得这个是可能可大可小的事情，所以他并不是说耶稣是全然无辜的。不过任何一个罪名都不构成说要钉他死罪，他没有该死的罪，我没有查出来，所以我只想把他责打一下，别人就把他释放。所以比拉多还是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下面就说了23节，这些群众大声的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出一件事情来，群众虽然是受了犹太宗教领袖的唆使， 然后再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不过在整个的过程中，难道这个群众纯粹是盲目的吗？纯粹是无知的吗？恐怕不能够那么样轻易的说这些当时的在场的民众都是无辜的。所以后来在彼得在圣殿当中有一个那个瘸腿的，然后医好了嘛，然后因此有一个大的复兴，当时有5000人信主啊。那在那个圣殿广场的时候彼得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他就当然提到耶稣跟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受难嘛。在当时彼得就指控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他就怎么说呢？我们列祖的神啊，在第使徒行传第三章13节，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的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当彼得说的时候，他并没有把箭头只针对宗教领袖，他说是你们，有在场听的可是成千上万的人，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把他交付给比拉多，比拉多想释放他，你们反而在他面前不但弃绝了耶稣，而且求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时又求着释放一个凶手。所以因此犹太人是难辞其咎的，从彼得的这个讲道可以看出来。但不要忘记，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都是同一个作者路加写的，也都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所以提阿非罗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相信他还记得路加福音，他可以把前后一对照，他可以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因此换句话说，耶稣不公不义的被定罪受害，固然犹太的宗教领袖公会领袖们是首犯啊，最重要的首犯，然后比拉多呢，他没有主持公义，他也是有罪的。但是别忘记，当时旁观的群众呢，他们可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但是值得令我们反思的就是，当时犹太群众，当耶稣就在前几天进入耶路撒冷，他们在路边喊着何善啊，奉主名来了应当被称赞啊，被颂赞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群众在不在呢？当然我们不会说所有群众都在比拉多的广场里面，但这些群众当中有没有当年曾经也是耶稣的拥护者呢？曾经是跟着耶稣出出入入的人呢？难道一个都没有吗？那如果有的话，这些人怎么会态度忽然间这样转变呢？实际上没有详细的写，我们也没有办法猜出怎么样结果，但是就看见人的罪性，人的罪性。前几天可能在欢呼拥戴耶稣，今天他们却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上。好，他们的声音得了胜了，那比拉多怎么办？24节，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他们声音得了神，于是比拉多就照着群众的要求把这个杀人犯巴拉巴释放了，相反呢，把无罪的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所以他是屈服于犹太人的要求，做出一个他自己知道是不公不义的判决，但是为了政治他可以不管公义的。那巴拉巴是作乱的杀人的，本来是该死的，就该死的被释放了，而不该死的无罪的耶稣却被定死罪了，这就是另外一个相反的一个反讽。所以这整段圣经给我们什么样属灵真理的一个原则呢？给我们什么样属灵的教训呢？首先在这里比拉多呢 曾经三次宣布耶稣是无罪的。然后代表犹太人的政治领袖希律王，他是分封的王，他也有犹太的血统，他算是犹太官方的代表，一个是罗马这个政府的代表，罗马巡抚，但另外一个代表那就是希律王。他们两个人都同时宣告没有找出耶稣有什么罪来啊。所以因此整个路加福音他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表达耶稣是一位无辜受害的神的仆人。正如先知以赛亚在先知在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所提到的第七节，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这边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这整个经文在以赛亚书你看到所描述的不就是耶稣吗？他强调哈，不开口不说话，三次提到他不开口无声不开口，所以三次，这就跟耶稣在比拉多跟在希律王面前的表现完全一样。然后他被鞭打被剪除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百姓的罪过，倒不是那些控告他的百姓而已，而是所有人类的罪过。但是犹太百姓所代表的不也就是所有的人类吗？所以有一首诗歌，黑人灵歌，就叫做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那里吗？ Were you there?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首诗歌，非常感人的诗歌，就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甚至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被审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好像在群众当中一样呼喊着说要钉耶稣十字架呢？难道我们是完全无辜的人吗？耶稣是为我们罪而死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路加想要强调的，让不但是提亚菲罗，当第一初期教会的信徒们，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都可以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耶稣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他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的，他是为了使我们的罪而被压伤，是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他才被交出去的。第二件事情呢，整个审判过程中，当然我们说罪魁祸首可能是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执意要置耶稣于死地。比拉多三番两次想要释放他，他们就是越发大声的控告，越发大声的争执。那当然最后宣判的时候还是罗马巡抚做了宣判，他参与了这个不公不义的过程，然后是罗马的兵丁执行这个钉十字架的死刑的。所以呢比拉多不是完全无罪的，罗马政府不是无罪的。但是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就有三次预言他将要受害的事情。这三次的预言当中，一次又一次的他表明了他受害的时候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是在什么样的人的手下啊。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哈，第九章他第一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刚从这个变相山不是变相山，就从那个盖撒利亚菲利比那边回来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耶稣已经表明他是基督了。所以在第九章的22节，耶稣就第一次不但宣告自己是基督，但马上就说什么呢？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9章22节，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边就提到他不但要被杀受苦，会伤害他的是谁呢？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啊，就是公会的领袖，可以看出来了。然后第二次的预言同样在第九章，但在后面44节， 四十四节他是说因为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交在人的手里面，所以这边就是指一般的人，当然包括这些宗教领袖，可是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别的人，所以这边就提到民众。那第三次路加福音里面预言到他自己的死呢，是在第十八章，在十八章这里呢，就是第一次提到不但有宗教领袖，不但有犹太人，同时十八章三十二节，十八章三十二节就提到说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这边的焦点就不是祭司长文士犹太宗教领袖，也不是犹太的众人，这边提到是外邦人，所以第三次的预言很表明的是外邦人，所以表示说他已经预言到罗马的政府在这里面会扮演一个角色的。所以你可以说整个审判过程中，从犹太的宗教领袖、犹太的群众，加上这个比拉多代表了这个罗马的官府、外邦人，三次都已经表明了耶稣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啊，同时三次都是用一个我们叫做神圣的被动啊 ，divine passive， 就是被动式，但是就是说是神主动的，所以神圣的被动就是说神主动的。那因此不是比拉多他有多大的权柄可以把耶稣钉死，不是这些犹太公会领袖他们多么诡计啊，他们诡计好像得逞了，他们很聪明很厉害，也不是。也不是民众多坏，如果不是神的主权所做的事情，是没有人能够害耶稣的。所以耶稣也自己说过，若不是我把我的命舍了，没有人能够让他死的。如果不是神的旨意的话，那事实上当然待会我们会看到，在后来彼得在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非常清楚地强调了有神的主权。但是至少路加在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很清楚让你看见三次都是用神圣的被动的方式来表达了，他是被交出去的，他是被交给祭司长、文士、宗教领袖，是被交给众人的，是被交给这个外邦人的，是神用他的主权在整个救赎的计划当中把耶稣交出去，因为神以他为赎罪祭。那第三个就是我刚刚也约略已经提过哈，犹太宗教领袖为什么要唆使这些百姓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呢？因为旧约圣经提到，所有被挂在柱子上的就是被神咒诅了，他们觉得这样是因为耶稣犯的是血毒的罪，应该这样子。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十字架是耶稣得荣耀的宝座。我想师母讲过很多次哈，迈往十字架的，迈往这个神的荣耀的路是要经过十字架的，所以十字架不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却是神的宝座。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反讽，他们以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受咒诅的人，他绝对不是弥赛亚。可是相反的，我们今天却说十字架是耶稣得荣耀的宝座，恰恰与他们所想的所说的是相反的。所以呢，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再一次的去思考。最后一点我提到过说，当彼得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在他的回顾中，我想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透视。那我说过，因为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啊，跟路加福音同个作者，而且同个读者都是提阿菲罗，因此我相信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所写的所讲的话，也是路加所记路加所记载下来的话呢，等于是耶稣殉难这个过程中一个属灵的回顾。因为在这个第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呢？那时候彼得不是在圣殿的广场上讲的，他是跟什么呢？跟信徒，因为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公会 被鞭打嘛，然后被释放，他们就回到弟兄姊妹当中，在教会里面。所以他就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件事情，他说这个第四章啊第二十五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聚集，这所说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一个是希律王，加上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加上公会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一起起来做什么呢？抵挡主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基督嘛。所以呢，诗篇第二篇所说的话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对彼得来看，整个耶稣受审判，死在比拉多的审判之中，死在这个犹太宗教领袖的这种诬告，然后这个希律王也参与在这当中，这不就是诗篇第二篇的应验吗？所以他看到这件事情了，他看得很清楚。然后他下面又说了一句话，虽然是这样，他说希律和本丢比达多外邦人以及以色列民众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最后这句话二十八节很关键，虽然他们在这里逼迫攻打耶稣基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这件事情是成就了神的手和神的旨意所预定必须要有的事情，就再一次肯定到我们前面所说的整个事情是神在主导，神有他的主权，所以不是神的失败，神的无能，神的软弱，也不是人这方面的诡计多端得逞了，不是的。若不是神许可，没有任何人能够在神的仆人在耶稣基督身上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成就彼得看得很清楚，其实是神的手的作，而且神让这件事情来成就的，成就神本来有旨意的，他本来所预定的必有的事。那必有的事是什么呢？在前面我们说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提到耶稣的殉难的时候，他最后说了一句很关键性的话，说什么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哈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不要忘记定义。所以彼得看得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成就了，神的旨意神的计划都成就了，所以是神的旨意要这样做的，否则比拉多他没有这个权柄，犹太的公会也没这个能力，犹太百姓想做什么也不一定都做得到，除非神许可。所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看得很清楚，是耶和华定义要让耶稣被压伤，耶稣受痛苦，耶稣成为赎罪祭，成为我们百姓众人的赎罪祭，所以这是神的旨意的成就。虽然我们觉得这个过程好像耶稣受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第一，当犹太人一起在说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两千年前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在某些时候在抵挡我们的主呢？第二个，耶稣钉十字架成为赎罪祭，难道不是我们个人的罪也算在其中吗？我们难道没有罪是被耶稣所赎的吗？这些都是当我们在复活节之前，我们读到耶稣受难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反复思想的。好，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在复活节之前借着这些耶稣受难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你是怎么样为我们的罪被压伤，为我们的罪受痛苦，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反思这些事情的时候， 在你面前真的有一个谦卑受教，同时是感恩的心。若不是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就不能够被赎，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机会能够站在你施恩的座前。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保守，谢谢你真的是说不尽的救赎之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